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慈爱也何等的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取自诗篇第103篇。这首诗歌说，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诗歌还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称颂敬拜的神。
让我们继续用另外一首诗歌来去赞美我们的神。这第二首诗歌的歌名叫起来赞美，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我的心呢，要扬声歌唱，我的心向主歌唱，我的灵呢，要及早行起，起来赞美，起来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无论高山低谷田野江河都要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他满有怜悯，满有恩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彼此呼吁，我们的心啊，要扬声歌唱，要赞美我们的主。
我的心啊，要扬声歌唱，我的心向主歌唱，我的灵啊，要及早兴起，起来赞美，起来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无论高山低谷田野江河都要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他满有怜悯，满有恩慈。
我的心啊，要扬声歌唱，我的心向主歌唱，早心情起来赞美，起来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无论高山低谷田野江河都要赞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他满有怜悯，满有恩慈，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主，无论高山低谷田野江河都要赞美，凡在我里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教会里头， 经常有人会宣称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信息，而且要将这信息传达给教会，又或者有人会宣称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感动，他们要奉主的名字做某一些工作，而且呼吁你大力支持。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将会如何反应呢？你如何判断到底这样的宣称是否真的来自神呢？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七讲，题目是与神的互动关系。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什么是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不是一般的信件，也不是那些寄到你信箱里头的邮件。电子邮件是透过计算机传送的信息。上一个星期五，我收到了另外一个牧师寄来的电子邮件。当你读电子邮件的时候，你可以事先知道是谁发过来给你的邮件。电子邮件通常会有一个附加的标题，好让收信的人大概知道邮件的内容。所以当我看见那位牧师寄来的邮件，我看到他的标题是开心99，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题目真的不是像一封来自牧师的邮件。因为我认识那一位牧师，他曾经发过电子邮件给我，我们彼此偶尔也会交换电子邮件。但是这一次，这个标题是有一点古怪的。我心里头在想，会不会真的是来自那一位牧师的呢？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拿了一些检查计算机病毒的软件去检查那一封电子邮件。两分钟之后，我就发觉到原来那封电子邮件果然是伪装的计算机病毒。那个检查病毒的软件问我要不要把这个病毒给删除了，我马上选择把它删除。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位牧师，我问他有没有寄过电子邮件给我呢？他说他并没有发过任何电子邮件给我。现在的电子邮件病毒是非常的厉害，它甚至会假冒是你的朋友发来的邮件，这样你就会很放心的去开启那封邮件，跟着你的计算机就会中了病毒。试想一想，如果有一封电子邮件是来自一些你所不认识的人，你马上会提高警惕，你会想，我又不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发电子邮件给我呢？于是你就会特别的保持一定的谨慎，你也不会轻易的将那封电子邮件打开。但是现在的电子邮件是非常的厉害，他懂得在网络上寻找对象的名字。如果那个人从前曾经发过电子邮件给你，那么这些病毒便会假冒那个人的名字来发邮件给你。如果你不当心，以为是你的老朋友发来的邮件，那么你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便中了计算机的病毒。这就是今天非常严重和普遍的高科技祸患。现在的计算机病毒层不出穷，他们可以伪装成为你的老朋友发邮件给你。问题的关键就是到底你能不能分辨呢？因为我是非常熟悉那位牧师，我非常的认识他，就单凭他的标题，我便知道这封邮件不像是他的风格，他不会寄这些无聊的邮件给我，他不可能是这么无聊 这么无所事事，以致他会写一封开心99的电子邮件给我。所以我知道这是一封不寻常的邮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必须要非常熟悉那个人，你才能够分辨什么东西会是出自他，什么东西不是出自他的。有些人会告诉我说，那位牧师曾经说过如此这般的话，我只要留心一听，我就知道他是不会说这样的话，这些话是别人制造出来的。我之所以能够这么肯定的分辨，是因为我认识他，这就是认识的重要性。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认识神。你认识神吗？如果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到底这件事情是否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呢？你能否分辨，就在乎你是否真的认识神。正如我认识那一位牧师一样，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一听便马上知道这些传言不是事实，我不会为之所动，因为我认识他，我知道他的行事为人。即使那封电子邮件是冒用了他的名字，但是我一看，我便知道这封邮件不像是他所写的。你必须要明白，如果我弄错了，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计算机病毒将会摧毁我的计算机里头的一切文件。如果我以为这封邮件是那位牧师寄来的，我便会将它打开，那么我的计算机便会中了病毒。如果我的计算机中了毒的话，那么我便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清理它。在还没有打开之前，我需要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才可以避免错误，避免我的计算机遭受病毒。所以我跟你们说，分辨力是非常的重要。到底我们的分辨力有多少呢？这一切就在乎我们有多认识神。你猜，到底你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作为，什么不是神的作为吗？如果有人跑来跟你说，神如此这般的说，又或者有人告诉你说，神叫他做了这件事情，你猜你能够分辨得到吗？你是否能够准确地分辨说，不是的，我的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管你怎么说，我知道我的神是不会这样做事情的。你是否能够这样说呢？你有没有这种的分辨能力？你是否认识你的神呢？很多基督徒很想明白神的旨意。在今天的基督教书店里头，有很多这一类的书籍，尝试想要帮助基督徒去明白神的旨意，教导基督徒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的关键就在乎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你真的认识那一个人，那么你便能够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哪一些决定是出于他的，哪一些决定不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就在乎你是否真的认识那个人。这一切并不在乎于什么技巧或者什么方程式，这全在乎到底你是否认识他，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系列的信息的重点，就是想要帮助大家分辨，到底我们是信奉宗教，或者我们真的是认识神呢？这两者是有天渊之别，所以请你放心，我绝对不想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基督教， 这绝对是没有意思的。如果我叫你去信奉基督教，叫你参加教会的活动，那我告诉你，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希望看见的就是，你们都能够亲身的认识神，而不是信奉一套的基督教信仰。到底你认识神吗？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呢？是不是因为人家相信，所以你也跟着别人相信呢？既然你相信神，那么你又如何知道神是真实的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思想的。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怎么样知道圣经是真实的呢？请你告诉我，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你怎样知道圣经是真实的呢？你怎么知道圣经的内容是没有错误的呢？你凭什么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呢？当人家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如何去回答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些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你能否肯定地回答说，我知道神是真实的，因为他向我显明他自己。只有这样的答案才能够令人口服心服。除了这个答案以外，没有任何的答案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一切理论上的答案或者神学上的答案都是不肯定的答案。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真实的呢？你又怎么样知道圣经是真实的呢？可能有些基督徒会说，我知道圣经是真实的，因为我已经参考过二三十本的书，他们都一致地宣称圣经是绝对可靠的，再加上考古学的证明，又有历史的证明，所以我知道圣经的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让我再问你，你又怎么样知道你所参考的那二三十本书是可靠的呢？你明白我的问题吗？当你一致地追问下去，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回答这些问题，你始终会发觉到这些答案都是不肯定的。所以我要问你，你为什么相信神呢？你为什么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呢？你可能会说，因为圣经所说的话是非常的有逻辑。你不相信进化论，因为进化论说人类是猿猴演变而成的，我们都是猿猴的子孙。但是你看来看去，不管你怎么看，你根本看不到有任何人是像一只猿猴。你觉得进化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圣经所说的却不一样。圣经说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所以你觉得圣经是非常有逻辑的，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你是借着推理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你的推理会不会出现问题呢？如果你的理论出了问题，那么你又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进化论是对的呢？很多人来到教会听到，他们也会觉得教会所讲的道理是很不错的。教会教导人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宽恕，这些都是非常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以他们也很愿意接受。但是让我问你，你是否觉得教会的道理很不错，所以你便信了耶稣呢？孔子的道理也很不错的，孔子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孔子也教导我们要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为什么你不相信孔子呢？我不是说接受圣经的教导不好，但是这是否是足够的理由叫你去相信这一位神呢？ 叫你相信神是真实的，叫你相信耶稣就是神呢？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十五到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五到十七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说，他问他们，他们是否知道他是谁。当时彼得就回答说，他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之所以知道，不是因为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里所说到的属血肉指示你，血肉是指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血肉就是指人的意思。血肉在圣经里头就是指人。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人能够指示你的，也就是说，不是人能够帮助你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而是要靠神的指示，你才能够看到、明白到耶稣原来就是神。所以刚才我问你，耶稣是谁？假设刚才你回答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就会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请问是谁告诉你的呢？是人指示你的呢？或者是神指示你的呢？你又会怎样回答这第二个问题呢？人的指示和神的启示，两者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很多的书籍，当你看完了那些书籍以后，你会说，不错，圣经是可靠的，因为这些书籍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有说服力。但是这只不过是人告诉你的，所有的书籍都是人写的，这是人告诉你的。这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人指示你，是神指示你的，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就是在四福音书里头，主耶稣跟门徒一起相处，经常教导他们很多天国的道理，但是只有一样东西耶稣没有直接的对他们说，就是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直接的告诉门徒他就是基督，所以他现在问门徒到底他是谁。如果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他是基督的话，那么干嘛他现在还要问他们这个问题呢？门徒又不是幼儿园的小孩。有些母亲喜欢问自己的孩子说，我是谁啊？小孩子就会回答说，妈妈。但是彼得不是小孩子，耶稣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他是谁，因为这个奥秘是不可以透过人来显明的，是神直接启示告诉他们的，这样他们便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明白了吗？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经常出现问题，没有什么突破，很多生命上的问题你都没有能力能够解决，这会不会是因为你起步的时候已经错了呢？你不是靠着神起步的，你是靠着人起步的。你信耶稣，因为有些基督徒的朋友劝你相信，或者是你的家人劝你相信，又或者是因为教会的 李马可牧师劝你相信的。你觉得牧师所说的肯定是对的，牧师从来不会撒谎的。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神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没有遇过假牧师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假牧师，任何人告诉你的话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即使是你父母对你所说的话也会有出错的时候，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存心的要欺骗你，但是他们偶尔也有弄错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说我的爸爸也相信，我的妈妈也相信耶稣，难道我的父母会故意来害我吗？你的父母当然不会故意要害你，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们被人欺骗了，那么你也会因此而受骗。到底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又如何知道福音书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呢？你又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接触过他，又没有跟他谈过话，为什么你这么容易便相信了呢？如果你告诉我不用害怕，你知道相信耶稣的人是非常有保险的，因为世界上相信耶稣的人非常的多，世界上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信耶稣的。世界上的人口大约有50亿人，根据健力士记录大全，一共有十几亿的人相信耶稣。这个记录当然是包括了天主教和东正教。试想一想，信基督教的人数一共有十几亿人，比中国的人口还要多。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相信耶稣，难道这会是假的吗？还有，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相信耶稣，比如说牛顿也是信耶稣的，还有很多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他们都相信耶稣。还有，有很多太空人也相信耶稣。这些科学家，这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你以为他们是傻瓜吗？他们肯定清楚知道耶稣是真实的，这样他们才会相信。虽然我自己不是很肯定，虽然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有智慧、有学问、有地位的人都相信耶稣，我猜他们肯定是清楚知道耶稣是真实的，所以他们才会相信。如果我跟着他们相信，那么肯定是不会出错的。你是否抱着这种的态度去信耶稣呢？你是否认为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应该是没有弄错吧，所以你也不甘后人？如果你是这样相信耶稣的话，这就是马太福音16章所说的，这是血肉指示你的，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言语和智慧上。当人家告诉你耶稣是值得相信的，于是你便相信了。但是让我告诉你，这只不过是血肉指示你的，这是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你的属灵生命经常漂浮不定？那是因为你的根基是不牢固的，你明白了吗？你是建立在一个虚空上面，这些是完全不可靠的。除非你跟彼得一样亲身经历神的启示，正如耶稣对彼得说，这不是血肉指示你的，这是天父向你指示的。在当年彼得的情况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的。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教会已经传讲这个信息将近2000年了。不但如此，甚至连教会以外的人很多都非常尊重耶稣，很多非基督徒也很尊重教会，教会是非常得到世人尊敬的。十字架已经不再是羞辱的象征，现在的十字架已经变成了装饰品。在商场里头，你可以买到十字架的项链、胸针、戒指等等， 但是在当年，十字架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刑具，但是现在十字架变成了装饰品，不再是羞辱的象征。人家非常自豪地将十字架挂在自己的颈项上，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十字架是羞辱的象征。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在当年十字架是羞辱的象征。所以我说，今天要相信耶稣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每一个人也听过耶稣的故事，到处都有教会，耶稣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将近2000年。如果你有去主日学的话，你从小到大已经听惯了这个道理，所以你现在信耶稣，你是完全不需要依靠神的。这么多的基督徒围绕着你，他们有足够的学问去说服你，所以你现在信耶稣是不需要依赖神的启示。但是在当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耶稣知道没有人会将这个事实告诉彼得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多少人信耶稣，除了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过见证以外，再也没有人为耶稣做见证了。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了见证之后，他很快就被人砍了头，最后连施洗约翰也消失了。当时没有人信耶稣，耶稣也没有告诉人他是谁，他只是在传讲天国的道理。很多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或者他是旧约的一位先知。因此当彼得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那么在当时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神向他指示的。因为当时绝对没有人能够向彼得指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彼得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上。请你不要忘记，在当时耶稣是被人家弃绝的，最后他甚至还被人杀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的门徒也是被犹太人所反对的，基督教在犹太人的圈子中并不是普遍被接纳的，当时根本没有人支持基督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也能够看到，早期的教会、早期的基督徒经常要面对很多的逼迫，甚至被人杀害。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教会在这个世上已经有将近2000多年的历史，教会已经是被世界所接纳的，耶稣也是被公开、被承认和尊重的。今天有这么多的人传讲耶稣，那是肯定值得我们相信的。但是你必须要明白，在当年是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我们现在的情况跟他们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同，所以你必须要好好思想一下，到底你是为什么信耶稣的？你信心的基础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呢？你信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的指示上呢，还是神的启示上呢？所以在上几次的信息里头，我不断地强调，在今天的世界里头，在教会里头，有很多假冒翻版的基督徒，这些都是仿造的基督徒。这些仿造的基督徒认为，当他们看见那个传福音的人非常的斯文，他们不像是在撒谎，于是他们就决定要跟随这个人相信耶稣，这样他们就成了一个翻版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启示，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话语和智慧上，这就是所谓的仿造的基督徒了，这就是危险的所在。有些人去了教会，他们会觉得教会是非常不错的，去了教会他们觉得非常开心， 他们觉得基督徒也很有爱心，他们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温柔。于是他们就被感动了，他们就决定要相信耶稣。教会有爱心，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绝对不是你信耶稣的基础，你明白吗？这些都是好事，可以作为一个起步点，透过这些好的经历，你可以更多的去教会，多听一些道理，更多的去认识神，直到你经历到神直接的向你启示。只有这样，你的信心才会有一个牢固的根基。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上，我们必须要问自己，到底我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呢？或者我只不过是一个仿造的基督徒呢？很多时候我会对那些新来教会的朋友说，你们不要信耶稣，你千万不要信，一直等到你亲自经历神为止。如果他们只是听了传道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他们而相信，这是没有用的，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传道人的口才非常好，但是他们所说的话不一定是真实的。比如说有些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们是非常善于利用他们的口才去说服人去买人寿保险，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们所说的内容都是可靠的，都是正确的，除非你自己亲自的去接触过神，否则的话你千万不可以容许任何人凭着他的口才或者学问去说服你相信耶稣。如果你是因着人的口才或者学问而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你的信心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人的指示上，就是建立在人的口才和智慧上，你就成了一个翻版的基督徒。你成了一个仿造的基督徒，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神。在上几次的信息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虽然当时我年纪很小，但是我是真心相信的。当我看见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我心里头知道冥冥之中是有一位神的。我也听过圣经的故事，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复活了，这一切我都相信。但是如果你再问我，到底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切呢？我会回答你说，我相信是因为教会里的基督徒告诉我这一切。我不觉得教会里的基督徒会撒谎，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接受了。但是这种的相信是没有作用的，这种的相信是不足够的，这种的相信只不过是一种翻版的信心，是完全没有果效的。我的信心不是真正出于认识神。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在这种的属灵状态整整有十几年的时间，而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别人告诉我这一切，是从血肉指示我的，于是我就接受了。但是我自己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完全没有接触过神，我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直到了1976年，就在那一年我遇见了神。那一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我的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最重要的改变，也是作为基督徒作为门徒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在那一年我遇见了神。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没有遇见过神，你所信的一切也是徒然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就是一个仿造的基督徒，你所有的一切 只不过是一套宗教信仰，因为你所听到的只是一套好听的理论，你左看右看，你都觉得这套理论是非常的好，于是你就接受了。就这样，你就接受了一套的理论，一套的学说。有些学说是好的，有些学说是坏的，有些学说是非常的正确。比如说，科学的学说，如物理学、生物学，他们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学说。我现在不是跟你们谈论学说，我是在问你们，到底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头曾经遇见过神呢？你能否清楚地说出来，在某年某月某日你曾经遇见过神呢？如果你从来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整个基督徒生命和信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的学说上，因为这一切都是人指示你的。如果你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那么这个基础将会是一个非常容易崩溃的基础。难怪有很多人说，信仰只不过是一套精神寄托。不错，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说，包括那些仿造的基督徒，信仰只不过是一套精神的寄托，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神是完全不真实的。如果你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你的生命里头，你却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真实，你也从来不认识神，那么你所信的基督教就会成为你的精神寄托，这只不过是一套基督教的学说。这就是我的关心。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到底你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呢？或者你只不过是一个仿造的基督徒，你所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套基督教的学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你的精神寄托，你根本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那么你就是圣经所说的假冒的基督徒，因为你跟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仔细地去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你是为什么相信耶稣的？你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呢？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指示上呢？还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呢？我希望大家认真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位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你正在追求想要认识神，我希望你也不要匆匆忙忙的就相信耶稣，我希望你也能够将你自己属灵生命的基础，将你信心的基础打好，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将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下一次我会重点的跟大家谈关于认识神，到底认识神是什么样的一回事，我又如何能够知道我是否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与神的互动关系。透过这一篇信息，我们看到属灵的分辨力是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成正比的。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名利。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名利。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名利。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名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一首诗歌《谷中百合花》。诗歌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让我们用这首诗歌送给我们的主，用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谷中百合花，
Thank you. 稣是我良友，有出生的挽留，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朋友。恩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他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是他拦截，有患难是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带走一切忧愁，当我收拾摊时，他是我力量。我愿尽心来爱他，毁掉一切偶像，他有能力保守为他而生活。那日在天间祝念享受主爱甘甜，有快乐将歌唱留至永远。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恩主永不把我舍弃，我主何等仁慈，我要忠诚信靠，遵行主旨意。有祸焚烧我身旁，人造何时不慌，主赐玛纳为使我灵得健壮。纵然世界拒绝我，撒旦来试探我，靠着耶稣能过得胜生活。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